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讲今天讲这么多名词哈，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会接触到的人。当你有个办法用个名字来说的时候，不是把它 stereotype， 千万不要把人千万不要把人 stereotype， 但是我们是会把人分析。这有什么好处？便于沟通，不是为了定罪。如果你不懂得他，就不知道他的思想来源，你跟他讲的话呢，两个人咻过去了，你要讲的他没有听见，他要讲的你没听懂，没有真实沟通。所以人的本性不改变，都是一样，虽然换了不同的，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换了不同的名词，不同的衣服穿上。刚才我们讲的呢，有这些情况就导出一些这个复苏性的结果 secondary， 这个复苏性呢应该是也不是次要性，复苏性 secondary。第一种出现就是相对主义，所以我们刚才讲21世纪这个后现代的特征啊，一切都是相对，没有绝对的真理，除了相对的绝对以外，绝对没有真理。这句话你想想看，他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真理，然后呢，除了相对的绝对外，没有绝对真理。那所以我说相对主义呢，你说那你这句话真的是假的？他说相对的绝对。相对之下我绝对，什么叫相对绝对？根本没有法子界定的。所以跟着后现代人谈话，你要晓得很多事情很滑溜，抓不住他到底在想什么。这是21世纪我可以说后现代人特色，你要跟他对话，他不让你抓住，他不是很不是不诚恳，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第二种呢，个人主义，刚才我们提到了极端的自我为中心，可以说不管别人死活，不是不管别人，不管别人死活，非常非常的自私。但是呢，像你听见日本什么海啸啊、大水大那都大灾祸，又很慷慨解囊，肯的。但是他这个不是因为他爱他的缘故，他还是觉得以自我为中心。但他觉得这是我该做的，肯做，而且他是以行动为主。第三个现象，叛变主义 rebellionism， 而且可怕的，他不是青春期的反叛。很早以前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特别在中国的文化，东方的文化，现在我看呢，可能很多其他东方文化也都有这现象，是什么呢？若是这一类的文化是相当压制性的，不容许反叛的，等到他过了30岁以后，他应该13岁就反叛，他到了30岁才反叛，什么表现呢？特别要去穿一些很奇怪的衣服，奇装异服，因为他在做小孩子的时候，父母亲不许他穿奇装异服。等到30岁了，你管不了我，我都30岁了，你还管我什么？穿给父母亲看。很多教会里面的孩子，当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好的吗？因为他们有同侪的关系，很多这些反叛中心慢慢就消磨掉了，彼此劝勉，彼此帮助，过了很艰难的时候。因为青春期的来到，这反叛期的来到，我们如果有过12、13岁的孩子就知道，怎么一夜之间这个孩子变了，不怪别人，怪他的荷尔蒙，一夜之间荷尔蒙一多就完了，从前听话的，怎么忽然每句话都跟我辩嘴？ 很多小孩子在青春期所经历的很多的挣扎痛苦，为什么？说穿了，就是为了自己的认同，我是谁。青春期最大的问题基本上是要问我是谁，小孩子说不在乎，你是妈妈的儿子啊，你是宝贝妈妈的宝贝女儿啊，他很高兴。你听到我的话有没有？你是妈妈的宝贝女儿，谁中心啊？妈妈中心。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啊，妈妈的中心。所以他有安慰。到了12岁，他说为什么要做你的女儿？他的问题反过来了，你是我的心肝宝贝，这句话不再有用了。你说的不算，要我说。但是我怎么能说我是你的心肝宝贝，这句话讲才不是很肉麻吗？12岁的孩子会不会说妈妈我是你心肝宝贝，会不会再讲了？绝对不会再讲。他若是能讲妈妈我爱你已经不错了。这个妈妈我爱你是他在做主，他表示对你同情，表示对于你天天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给他怎么给他零用钱，他表示一点感恩。他最大问题是问我是谁，这个不是问我是怎么生下来的，不是小孩子问题，我是谁变成一个非常哲学性而且难回答问题。所有青少年里面 number one question 我是谁，跟着而来的是说我要知道我是谁，并且我要知道我在你眼中的价值。所以呢，开始对自己长相有问题了，我不好看，我鼻子太大，我眼睛太小。没有一个小孩子觉得我是美男子，我是美少女，没有了。你不难看吧？你很好还不行，你真美啊！讲，对他有点好处，但是呢还是不行。为什么小孩子到了12、13岁要开始用化妆品？我有个很不幸有个家庭，这个父亲很压制，妈妈呢，妈妈是白人，所以她自己小时候呢父母亲也没有这样强制她。这个小女孩到了12岁的时候，有一天拿了口红回家，擦一点口红给她爸爸大骂一顿，才12岁，差不多妈妈起了挺，谁说不可以？我12岁我也擦口红。家庭中间有裂痕，孩子们最会找家父。很不幸，后来这对夫妇为了女儿的缘故离婚了，因为对于女儿的管教方式不同。孩子们在叛乱期，在青春期背叛期的时候，真的很难处理。每一个父母，孩子在背叛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见不得人。说真的，我们很受苦，因为儿女的成长对我们是很大的摧残。其实我们有问题，因为对我们自我的价值也挑战。我是不是一个称职的父母？我是不是一个好父亲、好母亲？你是因为你女儿你儿子的变化而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家庭，父亲是很好的教授，这母亲呢是很好的钢琴老师。他第一个孩子男孩到了12岁忽然混起太保来，穿着奇装异服，穿着衣服呢这个腰带在肚脐眼以下中间露出来。父亲开始责备他，到后来发现没有办法。那他呢，因为附近很多韩国孩子跟韩国人混在一起呢，孩子各个韩国盖子，他说我们海同学都这样子，父亲最后离家出走。我被请去处理这个问题，我想了一想，我也处理不了。正好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孩子，他的父母亲呢也是处理不了，把他送到我家里住着。我有一天就跟这孩子谈，我说你妈妈把你送到这里，你做这一段时间了，我现在有问题请教你。我跟你讲，那个年轻12岁孩子发生问题，他说我去。这个16、17岁孩子去跟12岁孩子讲话，这倒不错，他有机会呢把他自己心里的故事，他的挣扎 给这十二岁孩子讲，讲完以后好像心情好一点，就他的儿子问题过去了。过了两年，他的女儿也长大了，十二岁又来了。他们一共两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叫他抬不起头来，几年不能见人。其实也不必要，而且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等到反叛期过了以后，如果他有很好的圣经根基，这个跟有没有得救有关系，但是不是绝对的。有些时候得救了还是一样会出问题。可怕的呢，到了已经该成长成熟的时候还在反叛期。 Delayed adolescence， 迟延的青春期，这个东西很麻烦。在这样情形呢，他会用不计手段达到他的目的，而且呢他认为他应该有权利，这是真理的本质。所以呢他会用一切的可能实行行使他一切权柄达到目的，其实就是巴别塔的原则。所以巴别塔也不是新的事情，人的反叛也不是新的事情。第四种情形出现，叫工具主义，把一切的事情包括人包括神都当成工具，为了什么？加以利用， utilitarianism， 把人当作工具，什么人跟他有关系都是在他身上，有什么好处我可以利用你。第五种情形呢，这个跟其他几种不大一样，在相对主义底下产生一种叫做普救主义，认为说神绝对不可能审判的，如果神爱世人，他最终不会审判，一定赦免。这个明显跟神的话抵触，但是呢很多教会一世代教会也在这些事情上面受了影响。在差不多1995年跟2000年之间，我去英国读神学，他们告诉我英国那个时候最严重的处理的问题就是所谓普救主义。这个普救主义呢，就是说神最终要拯救所有人，因为这人是神创造的，神因着他的慈爱不能不拯救。当然这个跟基督教信仰有大的冲突啊，而且因为普救主义呢提倡说所有宗教要和平相处，尤其回教跟基督教打得这么厉害，这不是基督教要打，也不是回教要打，而是两个民族中间仇恨。所以这些人自以为找到真理呢，要什么各种宗教并存啊。台湾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异端啊，叫做什么忘记了啊，一贯道，就是赞成所有宗教信仰都放在一起。那他不晓得多神的信仰可以放在一起，一神的信仰不可能跟多神不能共存。但是普救主义呢在美国也有影响，在 Culver City 有一个所谓教会，哇，他们除去一些十字架的装饰什么都没有，进去的时候那个牧师出来一阵旋风一样出来，真的哈哈，大家拍手鼓掌欢迎，那真是很多粉丝了然后呢跟着出来这个尼姑都在那里讲他们会弘法。所以到底这是什么宗教，这个呢是根据普救主义，从普救主义思想里面产生的问题啊。还有一种呢叫做固执主义，固执主义能成为主义呢不晓得，但是呢它有一个 特征，它跟普救宽容 形成两个极端，认为绝对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误的。如果你不怕得罪人的话呢，你说回教徒是固执主义，他不认为别人是对的。基督教呢，不去攻击别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认为有真理见证，但是对于别人我们宽容。这个极端的固执主义绝对不宽容，打倒一切，替天行道。但是呢，这是针对那些不在基督教里面的。基督教里面如果是固执主义呢，还有希望，因为他读圣经会发现神不是这么固执的。可是这些人呢，相信自己所以为是对的，绝对不看圣经。他如果看圣经，就有机会发现自己是错的，他不看呢，总觉得自己对，所以不能悔改。第七种呢，虚无主义，这是一种，其实一种哲学性的 approach， 因为它是哲学性的 approach， 它把神学挂在它的外面。你知道哲学所讨论问题，他们以为比神学的范围大，其实哲学所讨论的范围都在神学里面。因为一般人这样说的，至少在二十世纪以前大家这样说，哲学家提的问题自己不能回答，神学家给他回答，因为在神学的思想里面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在说我们提这些问题的原因啊，是面对底下挑战。为什么？这些人都是我们日常接触的人，或者是你公司同事、你的员工，或者你亲戚朋友，都是这样情形。所以我们所做的挑战是什么呢？第一个本体性的挑战，就是到底有没有神，神是怎么样认识的。这个挑战直接牵涉的缘故，结果呢，就是有神无神。在这个立场上面，基督教所做的，基督徒所做的都是答辩，不是去找人麻烦的。因为我们传福音把真理告诉他，他要回来跟你吵架，他又说没有神，所以你必须答辩。而这个答辩呢，对方所用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你的神在哪里，拿给我看。如果你在信心里说神是无所不在，他今天在这里正在听我们谈话，当然你这样回答可能对方会认真跟你谈，有些人呢对你嗤之以鼻。所以这一类的挑战呢，没有一定的回答方法，但是这种根基性的挑战，当我们传福音给人要他信主的时候，迟早会遇见。第二种挑战呢，这个跟信仰也有关系的，就是对于自然界跟人的关系，到底人是自然的主宰，还是人是自然的走卒、自然奴役？是人被自然所控制呢，还是人要控制自然？这是科学主义的人所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讲人定胜天呢，是吧？那么你的意思说你可以控制自然咯？但是一场大灾害海啸下来，那个七岁女孩问说，为什么要受这个苦啊？你怎么回答啊？今天我看报上教宗开了一个电视的现场的问答，日本七岁女孩说，我们为什么要受这样苦？教宗说，其实教宗回答不错，他也蛮慈爱的，对这女孩子讲，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答案，但记者大宣大大宣人，教宗也不会回答。这种记者都是自我中心，他没有看见教宗在那里非常委婉的说，我不是神，我不能回答你，但我知道你所受的难处痛苦，我也在问为什么有些人受这些痛苦，他不是不回答，他安慰他。但是那些人呢，后现代主义这些记者真是混账极了，乱写，我看了就有气，但是我也不能跟他辩论，因为你要晓得他的想法，他是敌对的。换了我，我怎么回答？我也不能回答，但是我会跟他讲，许许多人受害，我会拿 Billy Graham 的话来回答。因为 Billy Graham 当他生了 Parkinson 的疾病之后，人家说你这样侍奉神的仆人，神这样对待你公平吗？你有没有抱怨？你知道 Billy Graham 怎么说？ 他说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传道人不是问遭遇了什么难处，而在难处中间我们怎么反应，因为这些难处我格外的信靠神，我格外的依靠神，我格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我的答案是这样。菲利冠回答的好，为什么？基本你的回答决定是以谁为中心。假如你以神为中心，你怎么能替神回答说为什么要受这些灾害？如果你以自己为中心，是我对神不满意，因为你以自己为中心嘛。可如果你以神为中心，感谢神，这件事情叫我更亲近你，哎，没有问题了嘛。所以这个问题，这些事情处理，当你知道现代人想法以自己为中心，基本的立足点错，这些问题是有答案的，但是看你怎么回答，而不一定对方能接受的。可是是有答案，读神学人有答案，受苦的问题一样的，你到底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当你决定以神为中心，说这些问题不是答案的，不是问题，是你的答案的，是神给你的恩典，叫你在这些事情中间更加依靠主，相信主。甚至可以说，我感谢主啊，我生病，我太太服侍我，感谢主啊。为什么不感谢主？我太太服侍我，没有，我不感谢吗？看你怎么样，你要出怎么态度。我是不配的，但是神竟然打发跟我一生作伴的这个姊妹来服侍我，你说不好吧？那做太太也不能抱怨了，神把她交给我，我的责任是服侍她，她病了我需要我帮助，那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没有问题嘛，有什么问题啊？神的派给你的弟弟又怎么样？我要祷告主啊，求你叫这病离开我吧，不需要吧，我认识神我还需要这样祷告吗？所以这完全是以谁为中心的问题。所以呢，对于自然界，当然今天这个问题所以会产生呢，因为很多环保的问题出来，人开始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责任这样浪费自然资源。所以呢，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的前途都在基督徒手里。我们说很多社会当代问题，比如说一片森林在这里，假如今天我们还是要砍伐森林，因为造纸嘛，对不对？现在文明没有纸头，这个东西纸头我们都在杀掉多少树，所以印东西最好两面印，感谢主今天印两面印，而且小一点字，不要用12号，用10号半就可以了啊。对呀、啊，这不再讲一年，我说这样做是神指头，是叫植物像这些树有存活的余地。所以如果你要砍树木，一定要考虑怎么样 replace 它再栽种。很多自然资源是不能够弥补的，人如果没有注意到创世纪所说的话，叫我们管理这个宇宙万有的话，迟早我们会发现我们破坏自然。我不是极端的环保生物这方面的代言人，但是我有时候也有 conscience， 有时候有自觉的觉得说我们浪费太多资源呀。所以美国今天花了好多钱需要制造环保的，需要处理环保的难处。这里提到的问题呢，当然他也是有感而发了，这个权柄让人败坏，绝对的权柄绝对败坏，所以唯有给真理抓住，神的话教导我们，我们不会做一个欲望的奴仆，反而可以确定神的呼召，不仅站立得稳，来管理万有。第三呢，社会结构的挑战，人跟人的关系，以人为本的主义学说的它的意识形态挑战，这个呢在中国的历史上，我说这个讲义当初对中国来的学者说的， 或者说中国的传道人，他说基督徒被叫做新造的人，新兴的云族或者三民主义者等等，但是任何主义都盼望可以为世界为社会建筑一个新的民族，但是在所有的新时代进化过程进程的人都腐化了，最重要不是新跟旧，乃至于架构的问题。如果他可以在中国讲这个话，在美国的问题也是一样，因为美国的社会制度这个政权的问题，两党政治已经行了100多年，没有第三党，第三党说不上话，两党的理念政治的兴替，我觉得很可惜一件事情，从前国会里面呢都有每个月的祷告会，现在呢被取消了，取消的人可能认为祷告没什么用，还是多一点智囊团解决问题好，但这个反映了美国呢逐渐逐渐脱离神，远离神。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祷告会，没想到那个祷告会那个本来是一个所谓宣教祷告会，但宣教祷告会呢，他当中提到一件事情，我们为了所在的国家需要祷告。两党政治在和谐的时候发生一种平衡的作用，等到不和谐的时候产生一种牵制作用，彼此抵消。现在我们遇见就这个意识形态的争论，但是基本的问题不是这个，基本问题是谁在管理这国家，是基督徒呢还是非基督徒，而基督徒呢是真正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呢，还是用自己的手段，差很多。不是仅仅要选出基督徒来做领袖，而是要选出敬畏神又有能力，你看最基本的不是因为他敬畏神就可以做好的总统，在所有近代总统中间卡特最最尊重神的，但是卡特没有太多能力也不成，所以我们相信神的管理跟主权，不把信心放在这些选出来的人身上，还是需要祷告。一个教会如果放弃了祷告，你就是政治上选出再好的人都没用，选出再好的人如果这些人不肯祷告，那还是在人的手里，虽然名为基督徒没有什么分别。任何一种政治结构都不是完全的，在每一种政治结构中间都会有腐败，所以呢，人的更新是解决腐败的唯一答案，也就是说人因为更新的缘故自律，不接受这些腐败，不接受这些贿赂，不接受这些非义之财，那才有办法。而这个呢，只有信徒的人，只有神管理这些事情才能够做到。第四个第五个讲的认识论的挑战，讲的意义性的挑战。在认识论上面呢，也就是一切的问题，所以对于现今圣经权威的挑战。人的认识是根据他的理智呢，还是应该根据神的启示？所以如果没有神启示出来真理的话，也就没有真理的意义啊。所有教义都需要根据神的启示跟真理，所以呢，很多人创造了新的理论，但是我们要看它的根源是出于圣经，出于启示，还是出于人自己的努力跟人的智慧。如果仅仅出于人的智慧，最终呢，他的认识论的基础不稳定，有一天都会崩溃。所以神学方面的理论呢，从这个保守的最早的天主教教义，到以后天主教的变质，到了改教运动之后出来新的真理，重新恢复的真理，以后又到了17世纪开始后理性主义抬头，到了最后 十九世纪批判主义，神学经过很多变迁，神学本身不是定止不动的，但是每一件事情它所知识论的范围 encircle， 到最后现在比较这个福音派信仰还是回到圣经启示，一旦离开这个没有真理。最后呢，提到意义性的启示，这里是提到生命的意义，这些事情跟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都是产生挑战。所以今天人生在地上，有一天这个世界末日是归于虚无呢，还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用短暂的生命来得着神永远的国度，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怎么回应呢？第一个，重新思考我们信仰的信心的根基，整个对于圣经的了解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读经上面。所以今天呢，我们教导神的儿女主要是把思想体系交给他，然后呢督促他，让他读圣经，而在读经的时候把正确的教义给他，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神既然把这样权柄给了教会，那我们应当对所有神的儿女宣告，而且重新回到圣经的根基，圣经的信仰。一个教会如果弟兄姊妹不读圣经的，这个教会一定走在世俗路上。读圣经尚且没有办法把握，因为不晓得他走的路对不对，但是不读一定世俗。还有一件事情，在这样的范围里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到大能，福音的大能，福音本身就是能力。你不要说我传福音说有绝对有能力，圣灵在我身上的能力，要相信只要传扬神的话本身就是能力，他不需要借着人的感觉或者人的感动而能够单独做工，把救恩、把神的光照启示因着神的话语放在人心里。所以保罗才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没有说福音是因着圣灵的大能，本身就是能力。第二，大使命的遵守，福音传到地极。第三呢，对于神的真道正确的解释跟真实的经验，而且我们顺服真理。所以这是一种本质性的思考，一种信心跟信仰根基到底是什么。第二呢，我们要了解到基督徒的神学性的回应，在那么多人他们提出问题呢，我们怎么回答？如果你要抓住一切，你要学会一切他们的想法，事实上做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些精力，而且拼拼凑凑杂七杂八的东西，他们本身没有一种固定的系统性，你不能回答。唯一的答案就是基督教最基要的真理，就是道成肉身，像今天复活节我们所讲的信息，这是对今天世人的答案。我们了解到这个道成肉身真理，基督来到地上不过求的意思，这是基本的架构。然后呢，我们的本事就是我们会传道，我们会查经，我们会带领人归主啊。所以今天在神学里面呢，我一直提倡一件事情，要把传道人基本的拳脚功夫弄好。什么叫基本拳脚？会不会带人信主，是吧？今天我们说啊，请大家听福音，缺少人带他信主。所以不仅请人传福音，我们要训练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做个福音使者，像腓力一样，对他从经上起讲解基督，让他听见了能够信主。你不要说，我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到我们教会来实习，他说什么？神学院从来没教导我怎么传福音，我不会传福音啊，神学生不会传福音。当然不是每个人说是有福音恩赐，不一定，但是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起码的职责，你就是不会的话，你有机会传，所以在传的功夫中间你也会学会一点东西， 那这个神学生从来没有一对一的传过福音，还要叫他去讲福音的道，怎么讲法？所以我说基本的拳脚要带给传道人，基本的拳脚呢，除了讲道之外，你要会照顾人。照顾人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照顾人，没有太多的学习，但是我们应当把弟兄姊妹们基本的神学观念弄清楚，他去辅导的时候就知道用神的话，不是用自己的话。当他会用神的话的时候，神就在他的话语里面做工。所以要教导人怎么做辅导，还是要叫他回去读圣经。有一次我把约伯记讲解，然后我说这是最好的辅导材料。当时我讲了一句话，你知道吗？约伯遭遇这些患难，说他的朋友来看他，最甜美的交通，就是他们去看他的时候，几天几夜不讲话，跟他一起坐在那里，为约伯所受的苦难，一讲就讲错了，哈哈哈哈，一讲就扯出问题来，找出麻烦来。为什么一讲的时候讲了？以利法，好像以利法，以利法就论断你一定犯罪，约伯说我就是没有犯罪，吵了起来。这不是看望的办法。最好的交通就是他们同情他，坐在那里听他讲，最甜美交通。但事实上呢，也不是这样就解决了辅导的问题，只是第一步而已。真正的辅导是最后以利户出来的，他带出神的话语。因为约伯的问题不是他不义，是他自义。什么叫不义啊？犯罪。什么叫自己自义啊？自己以为没有犯罪，可能他真的没有犯罪，可是当你觉得自义的时候就有问题。我常常讲一个故事，我的侄子，我姐姐的儿子很漂亮，他是混血，很漂亮，大家都说 David so cute。 小时候我姐姐就说了 Yeah, everybody is cute, the problem is he knows he's cute。 听懂没有？但是我姐姐说是他是很 cute,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很 cute, 然后呢就利用这个来敲诈大人，来欺诈大人。大人说 so cute, so cute, so cute, so cute, 给他什么都百依百顺。 That's his problem。 他的问题不是 cute, 是自己知道很 cute。 什么叫自义啊？我知道我很公义。完了，一个人当他顺着神的旨意做的，不觉得自己特别公义，只是我顺服神。事实上，我上次跟你们讲，生命记最要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义。神警戒以色列人，就是要叫他们不能以自己为义。神的救恩不是给不义的人，也不是给自义的人，神的救恩是给那些自己知道不能的人。所以凭着律法主义要讨神的喜悦，神拒绝。一直犯罪不认罪 也被神拒绝。只有那些知道说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我要依靠神做我的公义，这样的人神绝对拯救。所以当我们遇见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晓得今天整个神学的架构需要对真理的基本的认识。所以基督徒对于神学的回应，第一个，了解到道成肉身真理是成为神学的基本架构。然后呢，主耶稣道成肉身是整个救恩的基础，是启示神学先教布道和圣公的一切基础。当我们去看望的时候，这就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看望弟兄姊妹说，你要知道这叫 visitation, 神亲自来拜访。不是因为牧师去拜访，而是因为去拜访的人把耶稣基督带去。假如你的本事不是把耶稣基督带去，你就自己去，耶稣没有跟你一起去，你讲的话不是耶稣要你讲的话，你的看望不会有果效，而且越看越糟了。 所以这些是我们基本的神学架构，知道说我们今天活着，我们能侍奉神，很需要神的恩典怜悯，让他能用我，肯定他是永活的神，除他以外无所归从，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会顺从谁呢？在整个信息里面，不是自卫了哈，一定要会传道，会查经，会带领人归主。不是自卫，要智慧。这个打字打成自卫，智慧。
智慧，真言的那个智慧是
不是？呀，他说了嘛，提前四章六十列出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言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听你的人。不应该是自卫的，谨慎或者什么样，我不晓得。我想可能智慧，要有智慧，反正不是自卫。第三呢，你的回答要有神学的内涵，所以你讲的话要有权柄，这权柄不是你的，是根据圣经的。保罗说了，神的话我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因为你在讲神的话，而不是你的口才。所以你在讲话，不论是信息，不论是个人谈话，都要有神的权柄，这权柄从圣经来，不是从你来。第二，信息要有先知性。什么叫先知性？不是未卜先知，是显明神的心意。因为先知的字第一个意思是 foretelling， 是讲出神的心意来。这个呢，比事情的应验更要紧。因为撒母耳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的，那也是说出神的心意，要做什么事。所以 in a sense， 在某种意义来讲，这个 foretelling 比 foretelling F-O-R-E 最重要的是 fore F-O-R-T-H， 把神的心意说出来，当中包括了有一些还没有实现的事情，神要告诉你怎样做。这里讲到有先知性的时候呢，不是讲到将来的事情，而是讲到圣经的原理，属灵的原则，而且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呢，有一种先知性的看法，就是圣经的看法，透彻的理解，这样才能帮助人。然后呢，要有祭司性。什么叫祭司呢？祭司是承担神儿女责任，把神儿女放在胸怀。刚才我说约伯记最好的辅导是祭司性的，我与你同在，我来帮助你，我来担当你的问题，跟你一同背负责任，一同解决问题。然后呢，这样信息才会有能力，不是文字，不是字句的，圣灵自由运行。很多传道人呢，在神的话语上面研究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们讲的时候呢，缺少圣灵的能力。这个东西的检讨性很严重，有些不是恩赐问题，而是我们个人生命的问题，属灵的问题。话都讲对了，没有能力，很可能，或者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解决的，神的儿女和神儿女中有什么过节，没有去处理过节，光靠神的话听不进去。最后呢，信息要有启示性，不但是祭司的安慰，也有先知性的推动，而且呢，讲到不是一点点感觉，而有真理的解开，这个解开就是启示性。往下加上一句话，真正的启示性是你说的话，神能够用它超过你说的话，因为这当中有神的工作，神在那里启示，一句话背后还解开了许多问题，不是光针对问题，是你给听见话的人得到了启示，他能够从你话里面听出你没有讲的，而去解决他原先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保罗也要祷告，求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开信徒的眼睛。我就说他能开保罗的眼睛，保罗的执事叫开眼的执事，也能开以弗所的眼睛，以弗所教会眼睛。今天我们读了以弗所的眼睛，教会不仅我们的眼睛开了，也能够用神的话，求神的灵工作，开别人眼睛。 所以不仅是你带一些 formula 一条两条三条冲好了牛奶给他，不是的，他会发现这里有些原则他可以遵守，启示性。第六呢，坚守真理，常常守着，牢牢守着。但这个守呢，不是人守，靠着圣灵。第七，这个呢，在教导性的工作，教师性的工作。所以教会里面不但也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还要有牧师，也有教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先知性的工作，但是教师性的工作也是需要的。这个教师呢，有实际的教导性、传承性。我常常就讲，唐老师啊，你这个曲高和寡，要几个人接你的衣钵是不可能的。在我的看法里面，我不是做他的粉丝，他的确是在近代的教会中间，神所兴起一个特别的神学家，很多他的话是非常有哲学性的，但是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赶得上。我说你注定没有人做你接班人，我说你太高了，神给你特别的恩典，你就中心讲，讲完 到你走了不要管了，没有人能接你的班。他心里也难过，因为没有人接班，搞了几十年神学教育没有人接得上他，说我也够不上，我讲句真话我够不上。他是特别神所给的特别的特别器皿，但是呢，教导性他就在教会里面一定要传承，一定要把神的儿女教会，而且他能够继续去教。神只有一个保罗，但是他有许多的使徒，没有第二个人保罗一样。保罗做的工作，彼得没有做，也不能做。但是保罗做的工并不是全部的工，还是一样有彼得的工作，有约翰的工作。刚才我上次我在讲这个释经学的时候也提到，不讲新约概论提到，不光是有保罗的书信，还有彼得的书信，还有约翰的书信。为什么？广面广不一样，很多人要把自己当做保罗，事实上他不是。不要强求，但是教导的工作是神对彼得说的，也是对所有的使徒，更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我们要去教导别人，这个教导别人呢，能够传承，教会就生生不息。不要相信自己的恩赐，欣赏自己的恩赐。神的道必须后继有人，甚至盼望后继者青出于蓝。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说，保罗要提摩太教导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以后呢，讲完这些基本神学之后呢，我们会在教会里面开一些课程，非常实用的。怎么传福音？怎么去教导？怎么去看望？怎么去关心别人？都是基本的拳脚。如果不做这个呢，教会永远依靠外来的帮助，不行的。第一，没有这么多人有恩赐；第二，因为你不训练嘛；第二，你要请外面人教导，你要给他叫你做教会的牧师之外，还有传福音的人，还是做辅导，糟糕，你要多少多少多少人 full time staff 吧，你请不起。所以呢，我们自己来，每个人都有相当的恩赐，不要相信自己的恩赐，相信神的话，相信神能够帮助人，相信神能够使用我们，使我们能做真实的工作。所以神学的挑战绝对不是为了仅仅造几个神学家。第二章是说这是神学的使命，但这一章说是实用性的使命，我们一定要能够面对人，解决他的问题。神学读好了，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懂得人怎么思想，知道圣经怎么处理的问题。而当我们能解决人问题的时候，神的国度可以扩展，因为 神的国度也不是靠几个神学家的。不要说不是所有人可以做神学家，就是都做了神学家，神的国度不会因此扩展，而是需要有真正的关心、真正的牧养、真正的教导、真正传福音的人去接触人。神学的目的是为了接触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读了神学懂很多，我所懂的就是我知道怎么样用它来帮助人，那是最好的。 好，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呢到这里为止，以后下一章呢开始讲系统神学了，以后呢讲一些教会的传统，再过来呢真正讲什么叫启示，那个时候我们要花好几个礼拜，大概一两个礼拜讲的神的这个圣经的本质跟权威。这是附录，到最后一刻再发都不要紧，因为那是讲圣经的版本，那里呢可能根本大家参考一下，不可能用那么多时间讲。要知道这本圣经到我们手里不简单，很多人花了功夫，而且一再有人想尽量翻得更好，使更多人得到帮助，目的是什么？传福音，不是为了叫我们做神学家。神学教育的目的不是叫我们都去做神学家，可能有一两人做的神学家那也够了，最重要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用神学去解决人问题，帮助人问题，把福音带给他，解决他的疑难。啊，我们请哪一位祷告？马克，我们请谁祷告？结束今天有没有人有问题？给大家五分钟问题。呀，请问。
像你不会觉得我是在抬杠？
不抬杠。
好，那个以神为本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实行上的困难？
你说明一下为什么有困难？
因为神自己本身没有说你所做的是不是以神为本。
OK。
这就是实行上困难的症结。因为假设有 A 跟 B 两个人，大家都以神为本，可他意见是相反的。唯一能做，
我懂了，
唯一能，
我懂了，我懂你意思。我们说以神为本，自己说以神为本，大家都说以神为本，结果两人本不一样，是不是这样意思？
基本上这样。这是症结，就实行上困难的症结。为什么？我的看法，为什么一个在那个国会里面要取消这个祷告会，或你认为它没有用，可能这是一个原因。
不是。这跟国会没有关系，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是当是行政的指令，不是国会通过的，因为这本来不在宪法章程里面，是国会说我们要有一个每一个祷告会，但是这个国会也不是完全独立做的事，这个本来是总统召集的，有一些人去过这个国会祷告会，他是总统的客人。这个问题不去做大了，但是你说的问题呢，我说在一般的教会中间大家都说我是奉主的名，我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你就要看有一些明显不是的，你心里有判断。神学的目的不是叫人发生争论，而是对于自省。如果你是靠近你说你是神的心，我尊重你，请你也尊重我，尊重我，我们不为这事情争辩。既然都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回去祷告吧，让神来替我们决定显明白，反正有的是时间，在这样的光景中间我们可以有沟通。神学的目的不是叫我们不能沟通，是叫我们了解对方想法，你也了解我，我也了解你，第一个我们接纳，在你的立场你看得有道理，请你也听我的立场也有道理，然后你替我想，我替你想，我们能不能有看见神的道路怎么样，这就容易了。
那我回到你刚才提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海啸的例子，有人在受苦，然后那个像格里汉你讲的那个格里汉的例子，对不对？他要问他为什么得到这个阿比神体现，他的回答就是神为中心的。
对。
那同样道理，你再往前推一点，我们看的黑奴啊，美国在那个解放黑奴之前，那些黑奴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
是
黑奴是基督徒，
是。
那他们在那时代所受的苦。是，你可以用神为中心来看这件事情，自然而然就必须要解放黑奴，反正他们是以神为中心。
哦，不是的，这个你知道吗？美国的黑奴制度跟罗马时代黑奴制度跟奴隶制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些相同，但是不一样。OK， 在美国的黑奴制度，也有一些基督徒的主人把福音传给他们，是有的。但是他们当时思想认为说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他们没有想到黑奴的不能接受，而且有些是恶待仆人的，恶待奴隶的，
所以我的意见说，如果我们老是以认为我们所受的苦是以神为中心的观念来面对它的时候，很多社会的改革是不是就会被连带？我并不是说一定会，我是问一个问题，我自己不知道答案，我们也没有立场，我在问你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因为虽然基督教是在西方文化中扎根，但是后来西方的基督教变成是文化剩余教会的内容，所以当他帝国主义兴起的时候，他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一点不觉得自己有错，在一个盲点里面。所以等到美国这个，你知道解放性运动之前，解放运动哪一年呢？
1898
内战，我相信最早的时候是卫斯理的运动所带进来的，思想的上面改变，运动是卫斯理的观念改变，卫斯理复兴运动，美国的大觉醒在这之前有关系。开始有些基督徒自己检讨这个制度不合理，是这样出来的，要不然谁起来反对黑？谁起来引导黑人？根本没有嘛。解放黑奴是白人发动的，不是黑人发动的。
对，
所以这个是出于基督徒的对于自身使命的重新估量。但是南方的社会呢，它不能够没有工人。其实南方很多的奴隶的主人对工人非常好的，因为他需要劳动力。但是当北方的工业化以后，比南方早嘛，他们产生了问题，因为剥削工人的那个劳力北方比较厉害。等到他要解决奴隶问题，南方不答应，因为南方说我没有这样对待我的工人，我没有对待我的奴隶，我养他，而且很多照着圣经上原则还给他妻室，所以打了起来。所以有些问题在里面，你说的问题是个历史的事件，比较容易明白的是南非的种族歧视怎么样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单纯，比美国的问黑人这个解放奴隶问题进步了好几百年。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